那么这个就是要做一些大功德利益了啊。这个地方呢，大家王世庆说啊，就是你这个善法是能够普遍利益一切众生的啊，或者你是一个这个国家的官，做官的人啊，做官的人啊，你的这种决策啊，能够决定老百姓的这个祸福地啊，这个就是你的，你照着业都是大的业力，善大的善业，大的恶业。要以佛法说啊，你干执事就是这样，干执事人就是大功德跟大罪过，因为你面对的是一种整个三宝的境界，面对的是一个十方的尊重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注意啊，心见大利啊，做官的啊，做执事的啊，这个造的业都是大的业力啊。第七，舍财作福。那么这个就是用布施的啊，用财物来布施一切众生啊，求取福报。那么以上的七个都是属于福德之善啊，福德之善。那么这以下讲智慧啊，福德还是不够，应该要智慧。第八，护持正法。那么我们应该思维呢，这个宇宙人生啊，众生的苦恼主要是来自于他心中的无明，他为什么造恶业呢？因为他没有智慧啊，所以这个佛法的真理就特别重要，我们应该要护持正法。我的护持正法在律上它是分两类啊，第一个是属于外护，第二个是内护啊。就假设你是一个居士啊，你的护持正法就是外护啊，你要盖一些道场啊啊，就是做一些布置道场环境的啊，把这个环境布置好啊，那么来听闻佛法啊，这个都是外护啊。那么出家人就是内护啊，你能够有闻思修三种智慧啊，来弘扬佛法啊，就是内护。那么不管是外护内护，都是护持正法啊，使令正法能够久住，那么广泛的利益一切众生啊，这个就是护持正法。第九，尊敬重尊长。前面的是对法的尊重，这个是对人，对这个父母啊、师长啊，啊，这个就是讲王世庆说的，这个就是最关我们应得的事情，啊，应得的事情啊，要能够尊重啊。那么这个都是智慧的资料。第十，爱惜物命啊，这个是属于慈悲的啊。那么爱惜物命呢？在了王世庆他提出的有四种动物是不能吃的。第一个闻杀不食啊，就是你要他在杀的时候你听到他这种哀嚎的声音啊，这个东西你不应该吃，闻杀不食。第二个见杀不食，你亲眼看到他被杀，这个东西你不应该吃。第三个专为我杀不食啊，这个动物它是专为我杀的，你也不应该吃。第四个饲养者不死，这个动物是你自己从小到大你把它养大的，你也不应该吃它啊，就伤害慈悲心啊。这条观世音啊，就是讲的四种不死啊。前面的三个是通佛法的善尽肉啊，相同啊。第四个是儒家专有的啊，不过他讲的有道理，你从小把它养大，你把它杀死啊，这件事情的确是会伤慈悲心，是的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慈悲之善啊。那么了凡四训告诉我们，我们修善法有这十个项目，十个项目去修啊，十个项目。第三个谦德，这个谦德是说啊，你能够从前面的忏悔业障积极资粮啊，你的生命就转变了，就是你这个人是有资粮的人，有资粮的人你就要小心了，要谦虚一点，使令你这个功德啊不断的增长广大。你一个人没有谦卑的人啊，你很可能会折损你前面辛苦所积极的资粮。我们看它的内涵，欺敌辟凶断然有我，其实我存心自行，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，而虚心欺敌，使天地鬼神时时怜我，方有受福之机。 底气因者并非眼气，众花亦无受用，稍有见识之事，必不能自暇其量而自济其福也。好，我们分三段啊。第一段就是总标，七级辟凶断然有我啊，这个生命啊，我们的生命会出现一些可乐的吉祥果报，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凶恶的不可乐果报。那么这件事情是谁决定呢？断然有我，就完全是我们的心做主啊，你是起善心起恶心啊，这是一个主宰者啊。那么应该怎么存心呢？昔使我存心自心，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，就是我们这个存心啊，乃至于我们的行为，这个自行呢，这个自呢，就是勉强。这个的确啊，我们在尽罪集资啊，是违背我们过去的思想，违背我们过去的行为。要照我们过去的等流心性啊，我们的心是应该要起烦恼，要造恶业，这件事情会很自然。但是不是要勉强自己啊，要起善念修善法。所以这个自勉强自己，刚开始要勉强自己啊，思维善业的功德，思维黑恶业的过失啊。那么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啊，就是啊，我们不要去违背这个因果的法则啊。啊，那么七心七级啊，经常保持一个谦卑的心啊，就是啊，纵有羞耻，总觉我功夫很浅，我这个还不够，我的恶业还断得不够，善法还积得不够，保持一个谦卑的心啊。七级，七级就是事事要迁就他人啊，待人处事这个我不要太大啊，不要太大啊，指定这个天地鬼神呢，时时怜我啊，啊，那么才有受福之己，就是保持一个谦卑，那么七级之心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这一下讲出个道理，因为彼气盈者必非眼气，种花亦无作用啊。一个骄慢的人啊，那么他绝对不是一个眼大的法器，就是你这个气啊太小，太小你就种花亦无作用，就是就算你一时能够发达，但是你也不可能成就长久的功德啊。你稍微忏除一点罪障，稍微积起一点资粮，就这个我就生起来，骄慢，看谁都是啊，你们这些人啊，谁都不如我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你不可能成就大功德啊。所以第三个节欠呢、啊，稍有见识之事，必不忍自暇其量而自欺其福也。你一个有胸襟的人，有广大信量，要成就无上菩提的人啊，你不应该那么狭小啊，那么排斥这种广大的福德。就是呢，要有谦卑的心啊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下手，就是我们要无我无我所啊，也的确是有点困难啊。要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。我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一开始达不到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起码你在修善法的时候，把这个我啊压低一点，谦卑一点啊，以大众的利益为着想，这样子，这样子是踏出第一步。就是修无我观之前呢、啊，把这个我啊降低一点啊，这倒是一个孝顺，谦卑一点啊，谦受益满招损啊，这样子我们受益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三个，节制罪灭之相。那么前面的忏除罪障、积极思量，我们怎么知道罪业有改变呢？啊，这以下也讲出的这个改变的八种相状：或觉心神恬旷，或觉智慧顿开，或处荣怕而处念皆通，或意厌愁而回尘作息，或梦吐黑雾，或梦往圣先贤提携接引，或梦恢复太虚，或梦床幡宝盖，种种盛世皆过消灭之相也。那么这以下讲出八种相状啊，先看第一个，或觉心神恬旷， 这个恬就是舒适，内心感到很舒适。这个旷呢，就是很开阔。本来我以前的胸量感到很狭隘，现在开阔了。啊，本来这件事情我是不能包容他的，那现在我可以包容。就是这个人啊的内心啊舒适了，开阔了。这个人就是有功德的相状表现出来啊，虽然没有得果报啊，但是可以从内心的状态判断出这个人是有大功德的啊。或解智慧顿开，这以前呢，我听法师说法，看经典呢，看不懂，但是现在是看出一个消息了，知道这个消息，哎，这个已经是好现象。破处融他而处念皆通啊，就是你这。这个融他就是繁琐杂乱，繁琐杂乱啊。那么我过去呢是非常不耐烦的，一点点杂乱的事情呢、啊、我就不能够容忍啊。但是现在不是，现在能够比较安详了啊，碰到这种繁琐杂乱的境界陷阱了、啊，你心中能够触念皆通啊，心中还是保持非常的平静，这个就是你内心有功德的相状。有功德的相，罪业消除了啊。或以烟愁而回身作喜啊，看到过去的冤家、啊，过去本来是要生气的，而现在呢，不但不生气，还能够生对他生慈悲心，这个也是功德相状。这个你的内心有大功德了，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。或梦土黑雾，在做梦的时候、啊、梦到你这个土出很多的脏东西。这个密宗说啊，你在梦中啊梦到洗澡啊，这件事也是好事情啊，这个是好事情，用这个干净的水把身体洗干净啊，这个就是也是罪过消灭的相状啊。或梦往圣先贤提心接引啊，那么这个偶益大师啊的传记说，他以前在出家之前啊曾经梦到颜渊，跟颜渊讨论这个儒家的思想啊，这个都是好现象啊。世间的圣人贤人啊能够梦到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佛法讲感应道交，就是呢有一个法界众生会跟你通消息啊，你内心的境界一定要跟他相应，所以你经常梦到一些鬼神啊，你自己也应该检讨，就是你的内心啊跟他的状态很接近了 啊也是感应道交啊。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就是可以从梦里面啊判断内心的状态啊。或梦会不太虚啊，这就是你的这个四大这个粗重性啊消除了，感到有一种清安了。在这个佛法上说呢，我们这个果报啊越增上啊，这个四大是越清安的，越清安的，这个法界越低的法界啊，那个果报这个四大是越沉重的啊。所以你就是你要是做梦梦到你从上面掉下去啊，从这个山上掉下去啊，这件事就不是好事情，不是好事，沉重啊。你要梦到你的身体是飞不太虚啊，这个是一种功德的相状，功德相状。或梦床幡宝盖种种生死啊，这个就是碰到三宝了啊。这个梦到这种三宝，比前面的梦到往圣先贤更高深。一个人能够梦到佛法生三宝啊，这个人起码是出离心升起来，要不然就是菩提心了啊，否则你很难梦到三宝的。那么这以上的种种盛事呢，都表示你的罪过消灭的相状，这个是可以判断的。就是这个山以易来以风满罗，大功德要出现之前，它就有一个消息出现，你可以知道的。那么这个是讲到罪灭相状。好，我们再回归到我们的印度的原文第42面。那么最后印主呢引用金刚经做一个引证，金刚经所谓若有人受持此经为人亲见， 世人先世罪业因堕恶道，已尽世人亲见故，先世罪业即为消灭，当得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即转变由心之意也。这段是用《金刚经》来总结前面的一段文。那么印祖就是为了使令我们升起信心啊，就引证。他说《金刚经》说呢，若有人，有一个人啊，那么这个人是受持的这个《金刚经》，金刚波雷波罗蜜啊，这个金刚波雷啊，这智慧像金刚一样啊，破除一切的颠倒啊。那么这种智慧呢、啊，是一种大功德的境界啊，一切的波罗蜜。以智慧波罗蜜为第一，那么这种尊贵的波罗蜜升起啊，应该受到人家的尊重，但是他不是为人亲近。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凡夫眼光，哎呀，他这个人啊，受了金刚经啊，结果没有得到可乐果报，结果人家反而啊嘲笑他、讥讽他，这表示呢，世人先世罪业因堕恶道，就是呢，他。修的这个波罗蜜的善法，结果被人家轻贱，就是他先前有罪业，有罪业应该到三恶道去的，但是呢，已经是人轻贱故，现世罪业即会消灭啊。那么因为啊，他这种金刚波罗这种善法到他的心中啊，把他的恶业给逼出来了啊，那么使令这个恶业就提前消灭了。那么消灭以后呢，他所受持的这个金刚波罗的波罗蜜的这种殊胜的善根呢？就能够引导他未来呢，当得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，不但是罪业消灭了，能够成就无上菩提。所以讲转变由心之意也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段是说明了，业由心生啊，但是业由是由心而转，业由心转。这个佛法的理论啊，是说、啊、这一切的罪业啊，是我们正念心升起，但是你也不能够把这个正念心消灭，为什么呢？这一切的功德也是你正念升起，这整个关键就在你跟迷或者是悟。这佛法讲不二法门啊，离开你正念妄想啊，没有真如佛性，离开你的无明妄想，没有真如佛性。就是你应该用这个清净的正法来熏习你的妄想，它就能够慢慢慢慢的转成真如。你要像外道叫无想定啊，把这个妄想熄灭了、啊、你也不能升起功德，就一滩死水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修行要知道消息，是讲转变由心。好，我们再看丙三的结界。好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，大家请合掌。好，我们加以说明，这段是一个结界呢，念佛就是我们这念心呢、啊、来专一的相续的来忆持这句万德洪名。当然念念之中能够消除我们过去的罪业，但是呢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虽然你所持的这个佛号是万德洪名，但是你能持的这一念心要注意，它也是关键啊。就是你能持的这一念心有颠倒的情况，也不可能跟佛号相应。那么怎么才能够跟这个佛号相应呢？在下面讲出一个标准：然喜生大惭愧大怖畏，就是你要能够对这种罪业啊生大惭愧，对未来的果报生大怖畏啊。那么由于这种对于黑夜的惭愧，对于不可乐果报的怖畏呢，来转我们众生损人利己之心，行菩萨之普利众生之心，这等于是发菩提心了啊，把自己这种啊保护自我的这种无明啊自私自利的心啊，变成普利众生的大菩提心。那么这个菩提心升起有什么好处呢？则你在念佛当中呢，若树叶若仙叶，皆仗此大菩提心中之佛号光明，为之消灭境界。所以我们能够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啊，你在菩提心当中把佛号现出来啊，那是念念光明的境界啊。 或者是树叶或者血液都能够消灭自己。所以虽然我们前面强调这句佛号是万德洪名，但是你能念的这念心要注意，也是要注意，你要跟菩提心相应。那么这个就说明了这个消灭业障的一个关键，就是你是不是能够发起菩提心。那么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问题？这个业力啊，假设得果报以后啊，就是不容易断，但是他还没有得果报啊，他蕴藏在第八识的深处的时候呢，是可以转的。透过你的串腿业障、积极资粮啊，这个业力会有所变化的。我讲一个小故事，这个小故事是出在这个智者大师的传记。他说这个智者大师是在隋朝的时候出生，那么智者大师他的父亲呢、啊、是一个做官的，做官的呢，因为当时的动乱了、啊，这个隋朝的皇帝啊，可能过去的福报啊，就是比较不是很厚啊，就是一般的皇帝说做没多久就被推倒了。那么就是战乱很多啊，他父亲也就在这个战乱当中呢，他父母亲都死亡。死亡以后，智者大师跟他哥哥啊叫陈真，两个人是十岁左右呢，就被他的这个父亲的一个好朋友给收留了。那么这个他父亲的好朋友就把他们养到这个长大以后啊，这个智者大师就出家了。那么他哥哥就去从军，去做军人。智者大师的出家是在一个果宴寺，是一个小道场啊，他拜的师父叫法系法师。智者大师出家的时候啊，他的师父呢就叫他去种田，哎，他就去种田了。种田的晚上呢，他就在图书馆看书。看书啊，他这个人记忆力非常好，一下子就把很多的经都背下来。但是他师父的道场是一个小道场，他师父也没有发现啊，这个人有什么不同。他的师父有一个朋友的同窗呢、啊，叫做慧矿律师，这个人影响智者大师太大。这个慧矿律师呢，他有一次到这个果宴寺去啊，就发现这个小沙弥与众不同。那么他跟他谈了以后啊，发现这个人的智者大师这个人。记忆力好，智慧也超人，就跟他师父说、啊、这个人啊是法门龙象，不是你能够栽培，你要把他给布施出来、啊、那么他师父也就，其实有些人他就是把自己的徒弟给占住了，他就是不是布施出去。那么慧光律师就带着他呢，这慧光律师带着智者大师呢，先到他的道场去啊，他是先为他讲戒律，还有讲一些方等经典。那么那个时候他就对大乘佛法有一点基础，后来慧光律师觉得他已经不能再教他以后，所以这个善知识也是不可思议啊，他不能教他，他也不占有他，送他到大苏山去亲近那个慧师禅师。那么慧师禅师一看到他以后啊，他说我们过去啊同在释迦牟尼佛里面啊听闻法华经，现在又见面了啊，所以智者当时也是不可思议啊，释迦牟尼佛时代的时候就出现了。那么慧智禅师就教他，就讲为他讲四安乐恨品，身安乐行，口安乐行，意安乐行，事业安乐行，身口意事业啊。那么就教他修法华三昧。那么他在三七日当中呢，就证得贤陀罗尼。法华三昧的前方便啊，就是这个因五品，五品观分为的。随喜读诵，那么为人演说，兼行六度，正行六度，这也无比贤陀罗尼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到瓦官寺去啊，慧师禅师就为他讲这个，要请智者大师讲这个法华经，就九行谈妙啊，解释这个经典，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呢、啊， 讲这个妙字讲九十天，所以这个人开智慧的人呢、啊，那个思路是不可思议的啊。那这个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道理，讲他哥哥啊呵呵，他哥哥呢去当兵，当了兵的时候呢，因为那个战乱啊，也立了很多功劳啊，那么他就做到这个参军，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官，参军。那么那个时候他哥哥也差不多是中年了啊，这个军人的世界啊，多少带一点杀业，内心当中多多少少啊，都累积一点罪业杀业。那么他哥哥呢，在他中年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身体不舒服，身体不舒服呢看医生啊也看不出个所以，那么他是总觉得自己的身体的体力啊，就像那个传记上说啊，就像那个泉水啊，一天一天的干啊，干枯一样，就是这个体力一天不如一天。但是他去检查不出来，那么他有一天就到菜市场啊，就是电视我们讲到夜市去了啊，就看到一个算命先生。这个算命先生叫李铁嘴，这个李铁嘴一看到他的时候，说先生啊，你的相貌里面呢、啊、死相现前，他说你这生命呢、啊、活不到一个月。那么这个他哥哥陈真说啊，那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改呢？那个算命先生再仔细一看，对不起，你这个死相啊特别的坚固啊，明显啊不可能改变，你没办法，你绝对活不了一个月。那么他哥哥就听了以后啊半信半疑，但是他回去以后啊，的确他觉得生命之前啊不断干枯，后来他就相信以后就把这个参军的资格给辞掉，辞掉以后呢，他就去想到他弟弟啊，这弟弟在瓦官司，那个时候智者大师出名了，去找他弟弟。找弟弟说啊，我这个算命说我这个死相现前，这件事情这个定也不能转变，我想见你一面。那么智者大师呢，就为他说这个忏法，他讲方等忏法啊，并没有明显说什么忏法，他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些事情都是因缘生，都可以改变啊。为他说方等忏法，然后为他说。修习止观坐禅法呀，是小止观，这小止观是为他哥哥说的啊。那么这个他哥哥呢，就在那个地方一方面修忏，一方面修小止观。这个小止观主要就是修空观啊，在那个地方修了三个多月，没有死掉。没有死掉以后出来以后啊，他又去找那个李铁嘴。这个李铁嘴看到他啊，就问这个陈居士说的，你是不是修了什么大的阴德呢？说没有啊，我就在里面修忏啊，修空观啊。他说你那个死相啊，消除掉。后来他哥哥又活了15年，所以这个世间上的罪业是可以改变的。你看这个算命先生说他已经死相现前了，都可以转变。死亡都能够转变了，何况是其他的罪业。不过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内心是不是能够真实的觉悟，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。就是我们说无明言行即言事啊，你这个从你这个颠倒的无明啊发动的业力啊，去创造一个杂染的事，那么你如果能够无明灭者行灭，行灭者思灭，你能够内心当中有这个智慧的光明，你要折损一分的无明，就折损一分的有漏的业力，也就折损了一分的杂染的阿赖耶。就是你从这个十二因缘你的观察可以知道，这个业是可以转变的。问题是你能不能够无明灭这个问题。无明一灭啊，后面都灭啊，就是说呢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有故彼有啊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啊。无明灭者行灭，行灭者死灭，乃至于生灭者老灭，老灭者死灭，死灭者老死，又被苦恼灭。而这整个关键就是你内心是不是能够升起光明的智慧， 这个智慧啊，不是说你知道了这件事情，而是你要有圣洁。这个圣洁是很重要的，在我们凡夫会啊，达到圣洁心地是很重要的。就是说啊，我们啊，我们在改变我们的烦恼跟罪业啊，当然我们应该要承认他有很强大的势力，不是我们一下子就能够完全把罪业烦恼给消灭。但是呢，因为你有政治界的因素啊，你有要改变他的心呢，你从现在开始呢，你的生命就开始变化了。你的生命是趋向于可乐，趋向于光明，就是你从现在开始啊，你的生命体就转变了，不是马上能够转变，但是他的正见跟你的业力啊，他引导你慢慢转变。你要是一个没有正见的人，那永远没希望。我当然这个转变由心啊，他也是也不要也有理观跟四修都必须要配合啊。这理观上我们主要是四念处啦，还有念佛啊，但是四修上也要注意啊，也应该配合啊，拜忏啊，念佛持咒啊，种种的加减都是有需要的啊。就是你的事不要去爱理，理也不要爱事啊。有理观，有四修，有四修有理观啊。我们知道一切法毕竟空，但是我们也是老老实实的去拜忏啊，就是这样啊，也是去拜佛啊，但是我们知道罪性本空啊。那么你知道罪性本空啊，你在拜佛的时候，那个消灭恶业的力量就很大。你认为这个罪性是有的时候啊，你同样拜一个佛啊，你就消灭的罪业比较慢。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能够帮助你的四修，所以这两个是要互相配合。下课了，来，还有文中啊，大家可以从这个忏悔业障记忆资料啊，大家有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啊。它是一个祝贺啊，能够帮助我们的信愿执民能够很容易的跟弥陀感应道交啊，所以这个忏悔业障记忆资料是一个祝贺啊，祝贺。不过这个当然是点点滴滴的功夫了，就是呢，我们的目标确定，方法也正确，但是你也不要急躁，不要急躁，啊，就是呢，啊，今天拜佛，明天也拜佛，也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。你相信你每一点点滴滴的佛号，你相信你每一个礼拜呢，对你的生命都有增长，你相信就好。有些人啊，就是急，你是不是告诉我一个最快的方法能够成佛？没有这回事情，世界上没有这回事情，就是点点滴滴嘛。你今天做定课，明天做定课，啊，所以这个修行啊，我们了解宇宙真的真理啊，你不要急，你好好的去积功累德，这个功德是少不了你的，跑不掉的，啊，你就是老老实实的。在修福，修福礼拜啊，你整个生命当中呢，罪业就慢慢的消灭，功德就慢慢的增长，等到有一天，它自然就出现了，啊，就是生息因果，啊，不要去急躁，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哈，向下文长，不再来日，回向。